第八节，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之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哎，我真是要说了，老天爷啊，神的祝福是有更多人被杀掉了，所以要三座还不够哎。当然这里的三座，这各位就是我们如果你跟民数记和约书亚记对比着看，就是其实就是约旦河东三座，约旦河西三座，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在约旦河东有三座，进去了又有三座了。那么进去当然是蒙福啦，你遵行上帝的话啦，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啦，爱神啦，常常遵行，不还是有人无缘无故死掉了。各位，这些其实经文跟约伯记跟诗篇七十三篇一样，都是提醒我们，在我们遵行上帝一切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你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你就不会一天到晚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们灵性好的人不问，那你就在人家问的时候你也不要发脾气，那你也是一样灵性不好，你就是温柔用智慧来，可能也很坚定，有的时候也可能需要责备来帮助人，来陪同人啊。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神要我们有逃城，神让我们这些痛苦的人有地方可以去。我觉得那个逃城去的人真痛苦啊，因为他杀了人，然后又是他的好朋友，又不是故意的，然后他有罪恶感，还有什么？又没有安全感，因为的确人家要杀他。那我都觉得这些是很恰当的描述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人的心态。我们真是很不信主人，真是很倒霉耶。那没有地方可以去，上帝为你预备地方，不要你死，也不要你有继续有罪恶感，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的地方，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你是谁啊？你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你就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以色列，所有的教会，如果不能给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怎么费解的原因产生的无处可逃的人有处可逃，那个罪就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身上啊！教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当然也太困难了。我们干我什么事啊？你家的斧头，干我什么事？干你很多的事，流血的罪会归向你，归在你的身上。就是如果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哈，这些教会应该一直都是这种地方。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危急窘迫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去，自己危险却能够提供别人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帝啊。上帝是孤儿妇寡妇的伸冤者，上帝在你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最卑微的人，最没有价值的人在你那里可以找到地方。英文 asylum一个意思就是庇护所，一个意思就是精神病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些精神病患我觉得也在逃亡当中，不是肉体上在逃，精神上在找一个地方可以去，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世界上跟他提供啊，你都很好没事啊，那是假的，你必须让他能够到基督这里，让他有地方可以去。好，这里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啊，在约书亚记和民数记都有提，这个地方这六座城都是利未人的城，那意义就更重要了，就是逃亡人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地方，可以找到去的地方是利未人，也就是教会，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就是那个上帝的家。那另外呢，在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也有讲到说，他去逃在那个地方哈，他不能离开那里，他要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能离开。 那很多解经家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觉得恐怕那里有两重意思，一个他在受处罚，对，他是没有罪，他不是故意的，他甚至很倒霉，他还要逃到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住多少年，大祭司如果活六十年，他要在那里六十年了，不能回家看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当然如果一去六天就死了，那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一个处罚，什么叫处罚呢？纵然他没有错，但是呢恐怕还是有一些疏忽吧，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些谨慎吧。这个我们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们这只是举一个斧头的例子，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情形，到底他有多少该负的责任，多少不该负的责任，多少有一点，而且对那个上家来讲的话，他有某种程度的，这里应该可以形容成流放。流放我们今天没有了哈，在以前古时候有这种刑法，就不是关在监狱里，是把你放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在英国 Dickens 的小说里面，还有以前都有，就是放到远的地方去，就你不可以回来。各位年轻人可千万不要觉得啊，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早一点离开老爸老妈哈、啊，那可不是啊，那是通常到荒凉的地方去。那么就是一种流放，流放期限是不定的。对，没有办法定，就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在那边，上帝的仆人利未人大祭司就接纳你，你就在那里吧，你不要出来，对你也是一个惩罚，虽然你没有什么错，但多多少少你反省一下，以后可不可以更仔细一点，对上家来讲多多少少恐怕也是一种安慰，纵然他不是故意的，我也不能杀他，但是呢他也受到了一些这个跟家人分别的一段日子，好，就让我心中也就平息一点。好，这个我们有一点懂。那为什么叫做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可以走？我认为重点就是大祭司在这里又有一个预表代赎，又是一个无辜人的死，这个人才能离开。就是大祭司死了，好像本来应该你这个逃亡的人死了，现在是大祭司死了，你可以走了，那个报仇的血大祭司他的死替你流了。这是我的解释，也有一些解释是这样，也有一些人是这样解释的哈。如果是这样解释对的话，那这里更也是预表了耶稣了。好，我们在逃城的事上就经文就讲到这里，各位，这个传统一直到美国今天还有哈，在大概十几年前，现在不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 sanctuary 就是圣堂 sanctuary movement， 那你看那个钟楼怪人也是一样，就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这个走投无路人跑到教会里就可以得庇护，护庇国王、政府、移民局不可以进来的，就是中南美有一些难民就跑到教会里去，当然现在你跑到教会里，你非法移民还是要抓了啊。但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好像军队不可以进来的，在钟楼怪人里面也是。那另外一个不是逃城，但是有逃城类似的意义，就是耶和华的坛的脚，对不对？约押逃的时候也要抓住那个地方嘛，但是你有罪，所以你逃到那里也没有用啊。不过这里我认为是有很正面的意思，教会希望给走投无路人有地方可以去，希望是教会啊，利未人祭司所在的地方，甚至祭司的死可以让他得到自由。第十一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这个经文不是太确定啊，是不是把他交在仇人的手里，让仇人把他杀死呢？还是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就是说，知道这个现在已经被你抓住了，是致死还是长老的命令呢？这不是太重要，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应该不太允许人用私刑啊，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应该用私刑。还是国家来做这个事， 但是他真的有罪的话，长老要负责把他抓起来啊，让报血仇的能够掌握他。最后到底谁处死他的，这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十三节，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人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流无辜血的罪，不该死的人死，这叫无辜的血；该死的人被处死，这就不是无辜的血了。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些经文，我想我们也是要抓住的是它的重点，而不是它的文字。今天我们也不是说地界完全不可动，那么主产不是不可以动，尤其现在在资本比较流动的时代里面，在那里呢基本上是对上帝的一个尊重，利甲族的人就是不动，然后这个不喝酒哈，然后在又是亚哈王的错，就是他要拿伯的葡萄园，就是拿伯不动他的祖先的地，因为这个是对上帝的尊重哈。当然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也是在旧约的时候，神不要人有这么某一个支派或某个人有那么大的这个富裕，好像就掌握到别人的生死哈。